欢迎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共的第四代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高调秀夫人路线，一路走来可以说是大受瞩目。从莫斯科到南非，从哥斯达黎加到加州的庄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风采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于习近平高调秀出第一夫人，多方认为这种有别于前任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方式，为正在崛起的中国伴奏出柔性的旋律，也为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加墨添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呢，我们将讨论夫人路线是否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讨论。首先一位呢是美国纽约的独立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她通过 Skype 和我们谈话。何女士您好。那么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的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柱教授，刘教授呢是通过岳阳电话来参加节目。刘教授您好。
您好宇宙。
好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何女士和刘教授两位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发表评论。我们的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中国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柱教授，就是说我们谈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那么同时呢把它跟中国的这个新的第一夫人彭丽媛给联系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想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软实力究竟是什么。
你好，各位观众好。软实力呢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著名的学者约瑟夫奈他提出来的。约瑟夫奈呢现在也是奥巴马总统提名的美国驻日大使。应该讲软实力理论提出来之后，在国际政治学界和政界呢引起了很大的影响。简单讲，什么是软实力？软实力呢它就是通过吸引而不是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到自身目标的这种能力。它的基础呢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或者说我们再换一种方式表达，简单讲，软实力呢就是一个国家吸引外部世界的能力，也就是对外部世界的吸引力。一般来说这种吸引力呢它可以通过多种无形的这个手段呢体现出来。比方说政治家赋予魅力的人格，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惯例。另外呢包括政府的合法性和他的道德权威等等。我所陈述的实际上基本上也是约瑟夫奈呢他对于软实力的这些解释。
好的，谢谢刘教授。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听您刚才给我们的讲述呢，我认为软实力就是这个国家除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之外的其他的一些软性的这个力量，也就是它的魅力和吸引力。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在美国纽约的何清莲女士。那么何女士，我想问问您，就是说有学者和外媒在评论说呢，中国政府让第一夫人走进公众的视野，那么以这么高调的方式走进视野呢，是想对外塑造一个开放透明的政治姿态，那么这个说法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牵强，因为这个软实力吧，到现在得到公认的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第一夫人的形象呢，显然不包括在三个要素里面。我同意一个说法，就是中国呢改变这种外交方式，就是第一夫人外交走入国际政治舞台，这确实呢增加了中国外交的一些柔性。这个我同意，但是你要说它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我觉得这就实在是有点太离题了。我看了彭丽媛呢从这个她承担这个第一夫人角色以来的所有的宣传，我觉得中宣部呢到现在都没有找准为这个第一夫人呢打造形象的基本定位。到目前为止彭丽媛有一些好的要素没有被他们发扬光大，比如彭丽媛担任了这个国家的那个艾滋 并的一个基金会的一个什么呢？好像是一个特约的那个代表吧，形象大使。他也去看望过艾滋儿童。那个汶川地震的时候呢，他和他的女儿在那边意外相逢，这都属于呢第一夫人关注公共慈善事业的一些好的因素，都没有被弄出来讲。第二，但是呢，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的服装、他的打扮，还有他的外表上面。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这样的包装自己的第一夫人的，就算是那个庇隆夫人，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以美艳著名，她自己呢也是歌星出身，
是，
但是呢，后来包装她的形象都是以她关心底层人民，她的绰号叫做贫民窟的圣母。我觉得中国政府没有找好这个宣传定位，中国人呢也没有想到过他们的第一夫人应该具有什么素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总的状态。
好，何女士，我想继续追问您一下，就是说关于彭丽媛这位第一夫人，您个人对她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我个人呢对她的印象并不差。首先呢，她在歌星中间她算是比较朴实的。过去呢没有因为丈夫和夫家的地位来张扬，这一点呢是她做的比较好的。但是呢对于这个承担第一夫人的角色呢，目前他还在适应期，
是
应该说他自己没有主张，都是被引导着走。比如大家称赞他的外表靓丽，于是他呢就在自己的服装上面努力的下功夫。我总觉得呢这一点呢是一种误导。其实我们去那个按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吧，中国的对于这个以前的国母就是房客啊，
是
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有那个政治文化，还有国民，都说希望这个房客的贤德呢，是第一位的，美貌是第二位的。如果是既贤德又美貌，就像汉光武帝的阴丽华吧，那个是叫做非常难得遇到的极品房客。但是大多数人更常见的是什么呢？唐太宗的长孙皇后，还有就是朱元璋的马皇后，这两个位皇后呢得到万民尊敬，史书也流芳，都是因为她的贤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按照这个外国的那个就是西方文化来说，我们知道这个 DC 有一个第一夫人纪念馆，里面呢把这个美国从开国以来的第一夫人都有一个蜡像在里面介绍他们的生平。我曾经去看过，其实美国人呢对第一夫人也是注重这个内在的品质，
是
注重这个第一夫人呢和这个是否关心这个人民，是否呢有比较好的那个什么呢内助作用，而不是在于他的那个美貌。所以有很多家庭主妇式的这种第一夫人也得到大家的好评。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呢现在呢没有想好，宣传部呢把这个定位一定在只要求这个第一夫人的美貌，
是
民间呢也认为美貌第一。这一点呢倒和中国现在的政治文化极为相像。因为现在呢中国就两件事情，一个是金钱，一个是美色。对男人的评价就是他拥有金钱的多少是成功的，要说对于女人的评价就是她的美貌是她的主要资源，也是她成功的阶梯。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整个文化出了错误，所以在打造第一夫人形象的时候呢，也把这种错误的观念呢灌输进去了。但是这跟彭丽媛本人没有什么关系啊。
好的，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柱教授，就是说路透社呢有一篇文章，在里面他是这么描述彭丽媛，他说呢在中共建政以来呢没有任何的第一夫人可以用这个有魅力这个词汇来形容，那么可以用 glamorous 来形容，除了彭丽媛之外，那么也就是彭丽媛是唯一一个可以用 glamorous 这个词来形容的。那么您怎么看西方媒体对彭丽媛的这样一种追捧呢？
我感觉啊，西方媒体对彭丽媛的这种描述
是
可能并不像刚才何青莲女士她所讲的，是注重了彭丽媛的外表。我的感觉啊， 彭丽媛之所以受到这个如此高的评价，包括在国内，实际上与路透社的这个报道呢，也相近。我感觉呢，他之所以受欣赏、受爱戴，应该是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呢，就是他作为中国第一位的民族声乐硕士，彭丽媛呢，他是典型的民族唱法。在中国呢，他是弘扬的主旋律。应该讲，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上升时期呢，他的一些这个主旋律歌曲，在国内应该是还是很受追捧的。比方说，这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是
我们就是黄河泰山，这是彭丽媛他主唱的一类歌曲。另外一类呢，就能够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歌曲。刚才何庆兰女士也提到了，像那个《父老乡亲》《白发新娘》《二泉映月》等等，就这些歌曲，尤其是后一类的歌曲呢。应该是非常能够打动人心。我对他的这个《白发新娘》印象就非常非常深刻，体现了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孝道。所以彭丽媛呢，应该说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呢，他就已经获得了，或者说呢，已经拥有远比他老公习近平更大的名气。在他成为第一夫人的时候呢，也同样拥有比之前的第一夫人高得多的知名度，而这种知名度。这种对于能够让外界获得认可的，我感觉呢，更主要是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应该讲的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有的人把他说成歌星或者歌后，彭丽媛呢，与通常意义上的这些歌星歌后，是不大一样的，特别是呢，彭丽媛她行为比较低调。他不像这个圈子里的那些所谓艺术界的名人啊，经常刷刷大牌啦，闹闹绯闻啦。彭丽媛没有任何负面的新闻。应该讲，这对于他所处的这个圈子而言呢，实在是难得的。就即使放在国外，恐怕也不多见。而在舞台之下呢，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很统一。比方说，大家公认彭丽媛很亲切、直爽、真实，没有架子。可以说呢。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的形象，或者说呢是典型的一个山东大姐的形象。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是什么呀？嫁入高干家庭的一位平民女性。另外呢，刚才何庆兰女士也提到了，就是近年来呢，彭丽媛热衷于公益事业，包括这个汶川地震，她和她的女儿在汶川相遇。另外呢，她担任中国的控烟大使。还在2011年的时候呢，出任联合国世卫组织的亲善大使。应该讲呢，作为一个艺术家，长期致力于公益事业，这对于彭丽媛树立他的这种良好形象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我感觉外界无论是在中国的国内还是在国外，实际上呢，大家都注意到了彭丽媛在这方面的表现，而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光鲜亮丽的外表。所以呢，我感觉啊。在成为第一夫人之前，彭丽媛就已经在国内、在国外某些领域已经累积了非常好的形象。
是，
也正因为如此呢，她还没有随同习近平出访，国内的公众就已经在期待，希望呢看看彭丽媛作为第一夫人是如何亮相的。应该讲，我感觉她的亮相没有让国人失望。
好的。
即使出访呢，彭丽媛确实已成为一种现象。这在国外媒体上可以说多有报道，而不仅仅是国内的媒体的报道。
是，好的，刘教授，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朴实低调，同时呢，代表着正面的形象，这是我们两位嘉宾对彭丽媛这位新的第一夫人共同的这个感觉。那么同时我也强调一下，刚才呢，这个何庆兰女士谈到的主要是说中国国内就是官方的媒体，对彭丽媛的这个形象的包装和打造呢，就是倾向于注重她的这个美貌，并没有涉及到西方媒体。好，那么您正在收看的是现场的直播《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如果您希望跟我们沟通或者发表评论呢，也请打我们的电话400120551。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几通观众朋友的电话。那么，首先一个呢是上海的熊先生，熊先生您好。
嘉宾好。
您好。
彭丽媛，作为一个国家的第一夫人，
是
陪同习主席。出访俄罗斯、拉美等国以后，赢得了不少掌声。我觉得 我需要补充几点。
嗯哼，请讲。
第一，第一夫人，她已经不是一个个人了，
是
她是一个国家形象。作为彭丽24年，她说5月31号到拉美访问，在这个时候正好是64、24周年前一天。
嗯哼，
金子霖、张献民等天安门母亲发出了呼号，要求平反。作为一个这个彭丽媛，她24年之前，这些天安门母亲跟她年龄相仿，
是
他们的孩子死去，正好是跟他们的这个彭丽媛的女儿年龄相仿，母亲的心应该是相通的。
嗯哼，
彭丽媛应该去安慰这些天安门母亲，这是第一。
好，
第二，海南发生了。发生了那个校长开房事件，
嗯哼，
应该彭丽媛应该就关心，彭丽媛不是已经是个人的品行问题了，她是国家第一夫人，她是应该有政治含义的。
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谢谢上海的熊先生。那么讲了两点，一个是彭丽媛在这个六四问题上，就是这个时间上他去访问并不是很合时宜，另外就是海南发生了侵犯女童的这个事件。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其他的几位观众朋友的评论。接下来一位是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哼。
啊，这个就是彭丽媛吧，就是第一夫人，
是
不管是夫人是什么，首先她前的那个操守比较好，
是，
然后再说就是像我觉得像彭丽媛她操守以前好的话，我觉得她做这个外交，这个夫人做外交的话，你首先得给她个头衔，
是
然后就是这个还有这个像我觉得她在这个魅力方面，在比她那个丈夫，还有这个像美国的这美国的奥巴马的夫人，
是
像这些以前的像美国总统的其他，
嗯，
我觉得比他们魅力都
好
差。
好，我明白河南李先生的意思，谢谢河南的李先生。河南李先生对彭丽媛个人的操守呢是非常的赞赏，那么与此同时他希望彭丽媛能够在外交舞台上展示更大的这个魅力吧。好，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我的感觉是这个夫人外交呢其实起不了多少作用。
嗯哼，
这个所谓软实力还是同志同意那个50年女士的说法，就是还是要你的政治体制、你的文化、你的信仰、你的各方面的综合实力。
是。
这个夫人外交并不起多少作用。
是。
你像当年那个菲律宾那个独裁者马克思，他的夫人也照样光鲜亮丽的很，但是他因为他的腐败、他的独裁，所以还要照样被推翻。所以我认为这个起不了多大作用。
好的，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云南周先生说，这个政治体制是根本和关键所在。那么夫人外交呢，这个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他举了特别类比了一下这个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人，他也很光鲜亮丽。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四川的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个人认为彭丽媛作为第一夫人，
嗯哼，
她如果说代表整个中国的形象，这是非常荒唐的。
嗯哼。
现在根本的是中共不要败坏中华民族的形象，例如去年的反日仇日运动，那赤裸裸的还砸人家的车，打日本人，日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去年那个反日游行是为完全是赤裸裸的共产法西斯纳粹分子的一场运动，毫无疑问的打砸抢。第二一个，中共要恢复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就要不要再继续支持北韩那个共产法西斯政权。谢谢。
好，谢谢您。好，那么这一位四川的这个韩先生跟刚才的云南周先生有类似的观点。那么下一位呢是湖南的殷先生。殷先生你好。
你好。
好，你好，请讲。
我觉得是所谓彭丽媛代表中国的软实力，这个这句话非常的荒唐。
嗯哼。
我觉得只是他代表了中国的一党专政，
嗯哼，
这样去理解。
好，我明白湖南的，嗯哼。
好，谢谢。
明白，湖南殷先生他也是持同样的观点，就是刚才最有五位观众朋友电话，后三位观点差不多。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浙江的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柱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几位观众朋友所发表的这个意见和评论。刘教授。
嗯。应该说呢，刚才几位听众讲的各有各的道理。
是。
但是我感觉呢，就是第一夫人，她在一个国家的对外交往中呢，是能够发挥一定作用的。特别是呢，就是这个第一夫人，她在外交舞台上，她的角色，她不需要头衔。她的第一夫人本身就是一个头衔。第一夫人呢，她在外交舞台上的角色，就是对官方外交的一种非常好的补充。比方说彭联陪同习近平出访，习近平呢他是代表纯官方的，而第一夫人彭联呢，他更多的呢他承担的角色就是面向所访问的这个国家的公众从事一些活动，就发挥第一夫人的这种特殊作用。因此呢，第一夫人的活动它是具有公共外交的成分，这类活动的特点呢就直接向受访国的公众展示第一夫人的形象，同时呢从某种角度讲，这种展示也是在展示中国人、中国的形象，因为它代表的就是中国。而且呢，这类活动都会通过各种的媒体展现给受访国的一些非现场的观众，从而呢，在受访国公众中形成对中国的初步印象。当然了，就是说第一夫人所体现的不可能是全部的印象，但是其中呢，它涉及到的也很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能够从彭联在这些国家的活动中呢，他能够产生对中国的一些这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印象。
好的，谢谢刘教授。那么下面我想问问这个何庆莲女士啊，那么就是您刚才提到中国官方媒体呢对彭丽媛有这个如此这般的这个包装以及对她的这个褒奖，那么其实呢好像我们观察到就是说中国政府方面也就是这个官方方面除了用彭丽媛这么一个位置和形象来提振爱国热情之外呢，似乎呢并不想让她过多的渗入到这个其他的这个领域，或者说更加深的渗入进去，比方说这个商业领域。因为有一个报道说呢，就是说这个非常著名的时尚杂志 Vogue， 那么这个杂志呢他本来想采访彭丽媛，因为彭丽媛她的这个着装以及她的这个形象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那么这个杂志呢也希望通过采访她，那么给自己做一个这个软性的广告，但是呢却是遭到了这个拒绝。那么与此同时，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呢，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第一夫人Michelle Obama 她呢就出现在Vogue 杂志的这个封面上，所以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彭丽媛呢在中国那个特殊环境下呢拒绝这个邀请是正确的，否则呢会引起很多猜想和不必要的麻烦。米歇尔呢是在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化下，而且米歇尔做了很多公益事业，彭丽媛做公益事业不是那么自由。
是。
我现在回到那个主题，
就
是中国外交就是中国中宣部吧，还有对外大学对外外宣这么塑造彭丽媛呢，我一直有一个比较挖苦的说法，就好像一个穷人的没有宝贝，突然有一个宝贝，就不知道要怎样拿着它去向世人炫耀，我这个宝贝多漂亮呀，你看它外表多好看呀，已经忘了这个宝贝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其实刚才这几位听众啊，有几位听众其实已经触及到一个本质问题，他们比其他的人比中宣部更早的意识到第一夫人的角色不是彭丽媛这个个人角色。彭丽媛作为个人的角色，她的所有的长处刚才浙江大学这位刘先生吧已经谈得很多了，这也没什么新意了。但是现在我们探讨的是彭丽媛作为第一夫人她应该做什么。第一夫人按照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通例都应该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妇女、儿童。像那个法国第一夫人在他们国内发生了一起那个女孩啊受到那个侮辱事件，
是
她亲自写信并且出面解决了这件事情。那么彭丽媛在这方面的表现应该说到目前还没有让外界看到，至少是这个海南万宁那个校长开房案，第一夫人出面关心这个事情应该是她的范围之内的事， 他如果关心这件事情，并且促使这个事情得到解决，还有立法保护这个儿童，我觉得呢可能会导致大家对他的形象呢耳目一新，就不会再停留在这上面。还有一个老谭这个朋友圈唱歌有什么意义呢？第一，这是过去，第二，他现在作为一位歌唱家也好，歌星也好，都已经到了退役的年龄。第三，他以第一夫人的身份，他再也不可能到外交场合去为其他的外国元首及其夫人高歌一曲献唱，这是外交礼仪不允许的。所以呢，再强调这个，我觉得最开始一个把月的强调一下还可以，现在再强调呢就是无知和浅薄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彭丽媛面临这个第一夫人这个角色的转型，她应该关注社会慈善事业，还有应该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发生妇女儿童受欺凌被拐卖这样的事情，她一定要发生，这些事和政治无关，我觉得还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是我觉得社会也好，中央政治局也好，还有就是她的丈夫习近平也好，都应该认识到她有一个从彭丽媛个人转型为第一夫人，她要承担一些社会职能。
好的，谢谢何青莲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浙江大学的刘国柱教授，那么就是在谈到美国，美国有一位非常受尊重的第一夫人，那么就是美国的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她叫艾莲娜·罗斯福，那么当然她的名字有很多的这个译法。那么她在美国呢是担任第一夫人时间最长的这么一位夫人，那么她呢因为在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比方说人权等问题上的取得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成就，所以呢被美国的杜鲁门总统戏称为世界第一夫人。那么刘教授，您认为中国可不可能也出这样一位第一夫人呢？
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太大。这涉及到什么呀？就是第一夫人她在加强国家软实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问题。我认为呢，这第一夫人在加强国家软实力方面她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局限性的，尤其是在涉外舞台上。应该说呢，在涉外舞台上第一夫人她仅仅是在一定领域做一个补充，不可能发挥关键作用。但是呢，在这个领域呢有一个例外，就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美国的第32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他的夫人，我们翻译成艾莉诺·罗斯福。应该讲呢，艾莉诺这是一个特例，我感觉在美国历史上好像也仅此一家。意思呢，艾莉诺她在做第一夫人时期呢，因为她时间也比较长了，
是
就她做了很多关怀弱势群体，尤其是关注人权，无论是国内的人权还是这个国外的人权，尤其是她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阶段，在她的努力下呢，美国建立了 Freedom House 就自由之家这个组织，帮助在欧洲受纳粹法西斯影响下的一些这个少数民族像犹太人，
是
帮助这些人呢逃离欧洲，投奔到美国等其他自由世界，应该说呢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呢也是在他的这个努力下，
是
制定了第一部世界人权宣言。应该讲我感觉艾莉诺这是一个特例，除了他之外很少有第一夫人在一个国家软实力发展历史上呢能够写下这么浓重的一笔。美国大概也只此一位。中国呢要想出这样一位第一夫人，我感觉可能就非常非常小。因为我感觉啊，在我看来，
是
归根结底呢，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最终还是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及价值观念，后者更重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以及它在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如果在这些领域中国能够取得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那么呢将大大加强中国的软实力，反过来呢中国的软实力不可能得到实质的提升。所以呢中国加强自身的软实力，既需要彭丽媛这样的第一夫人， 更需要能够获得国内外广泛认同的制度和政策。
好，谢谢刘教授。
这是我今天想表达的。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在线上，那么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办法接听你们的电话。那么今天的这个十大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何青莲女士和刘国柱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请您不要离开。